日前，老哈梅内伊的儿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被伊朗专家委员会推举成了最高领袖，既是意料之中啊，也有几分错愕。说意料之中是因为小哈梅之前很久就以非官方的身份担任老哈梅的大内总管了，和前总统莱西被认为是两个最有可能的接班人。那莱西已经是坠机身亡了嘛，那就非他莫属了。说有几分错愕则是因为呢，即使啊是在被大家视为是神权合一极端专制独裁的伊朗，他们对皇位世袭也是有着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态上的反对的。因为霍梅尼1979年推翻巴列维王朝的时候喊的口号就是反对君主世袭啊，他的理论根据是说古兰经和圣训当中都没有君主世袭的依据，所以呢必须成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换句话说，反对世袭就是现在这个伊朗毛拉政权的立国之本。但很显然，我们人类就是生活在这么一个可能性永远溢出的世界，一切的不可能其实都是出于我们自身认知的局限。新王当立，万象更新，在选出新的领袖之后，伊朗的新口号也变了，要穷举国之力和美国、以色列打最少六个月，
而且宣称呢，他要拖垮美国经济，甚至是全球经济。
作为回应呢，美国总统川普很快就表示，我们要速战速决。话音刚落，油价应声下跌，国内的压力呢也缓解了。
当然，这都是暂时的啊。
现在很多人说伊朗是易守难攻，如何如何。其实，决定战争走向的关键不在伊朗啊，而在美国。战争的决定权在美国手上，但又不在美国总统的手上。为什么这么说呢？伊朗可以不在乎人民死活打胜战，但美国不可以。美国是一个有民主选举的国家，各种利益集团通过游说、媒体、选票影响总统的决策和发言。因为此前伊拉克和阿富汗这两次战争的惨痛经历，美国选民对这个长期战争是普遍感到厌倦的，尤其是川普的基本盘，所以速战速决是他必须喊的口号。拖久了，经济压力增大，利益冲突的集团就会制造舆论，煽动选民，从而影响政府的支持率的。其中选举马上就要到来了，还有下届大选的选情都可能受到影响。因此啊，不是因为伊朗的地形优势无法进行地面战争，而是美国国内的政治决定了不能进行地面战争。但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看川普立下的这些战争目标呢，比如说摧毁伊朗导弹和核能力，削弱甚至是实现政权更替，以及恢复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威慑等等等等，居然啊，全都是需要长期战争来完成的战略目标，和他速战速决的战术口号完全是矛盾的。军事上需要长期的压制，政治上呢，反而逼着你必须快速宣布胜利。这种矛盾在美国的历史上其实相当常见。比如说伊拉克推翻政府只用了3个多星期，稳定政权呢却用了8年，阿富汗战争呢则用了20年之久。因此，如果真的要完成川普说的这些长期战略目标，那就不可能速战速决，必须打持久战。如果打持久战，那关键就在于川普或者美国以后的什么总统能否顶得住，忽悠得住美国人民。即使狗也要把战争狗打下去，就像当年的小布什总统一样。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川普宣称的所谓长期战略目标也只是对以色列和相关利益集团的应付差事式的承诺，他并不真的想那么做，但现实所逼呢，又不得不进行有限战争交差。现在来看，在未来政治压力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他没有动力彻底打败伊朗，全面兑现承诺。我个人认为这个可能性可能是最大的，也是最理性的选择。因为现在我们去看看，空袭核设施、打击导弹基地，甚至斩首最高领袖都已经完成了。川普实际上已经有了足够的战绩来宣布大获全胜了。他可以说，我已经摧毁了伊朗的核打击能力，从此天下太平了。与此同时，伊朗的小哈梅也可以宣布，我们击退了侵略者，胜利属于阿拉。最后双方通过第三方停火。整个时间跨度在几个星期到小几个月之间不等，这种模式就类似于1986年美国空袭利比亚，或者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特点是战争表演，目标有限，不占领国家不就没有后续的麻烦了吗？同时总统也兑现了他的承诺，完成了差事，差不多得了啊，你们。当然，这都是后话啊， 我们仅从眼下发生的事情来看，战争已经进行了十几天了，霍尔木兹海峡也封锁了十几天了。我看中国官媒最近都在欢呼说啊，美国要陷入和伊朗的持久战了，川普你嘴硬。说实话，我不大理解这些媒体为什么要这么兴高采烈啊。无论是站在中国政府还是站在中国人民的角度来看，对中国唯一有利的难道不是伊朗和美国不要打仗，岁月静好吗？难道不是立刻停火吗？美国速战速决抹掉伊朗，或者伊朗把美国拖进持久战，两者对中国都是极为不利的。尤其是对我们普通的老百姓而言，无疑会让本不富裕的经济生活雪上加霜。我在八月之前那期有关伊朗节目里就说了，怕就怕持久战了，因为在战争情况之下，伊朗就有理由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了。我看这几天还有国内媒体说啊，厉害了我的国，什么军舰护航，我国船只畅行无阻。说实话，我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是愣了半天。先不论新闻真假，即使是真的，即使以后真的发生了，难道这是习主席他老人家愿意看到的情况吗？那不恰恰说明了这场战争正在让运输费、保险费、绕航成本飙升，让邮轮遇袭的概率上升吗？军舰护航难道是不要钱的是吗？这对中国政府也好，企业也好，难道是什么好事吗？这帮媒体真的不是在阴阳我们伟大的党，我们伟大领袖吗？我们都知道中国 40% 多的石油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如果这个成本上升，就需要中国民众承担了，感受将是十分直观的。油价、化工原料、物流成本、工业成本也会上升，再传导到汽柴油的上升，到机票、快递、塑料制品、日用品、食品包装都会全面涨价的，最终影响到 CPI。 对于本就在艰难应对房地产低迷、消费疲软、内需不振的中国而言，经济不振的情况下反而出现了通胀，这就会真正形成之前很多经济学家指出的滞胀。历史上很多国家在1973、1979两次石油危机当中，都因为同样的原因出现过这种滞胀。另外我看还有国内的媒体还有专家说啊，这个新能源板块或许会因此受益，高油价倒逼全球能源转型，中国的光伏、储能、电动车、风电等等这些产品不就有出路了吗？说实话，这话听着都有点反智了。都高油价的替代效应在岁月静好的状态下是成立的，比如中国的历史数据就有，油价每升一元，电动车销量就提高 4% 到 5%， 各国类似。但注意，这说的是岁月静好，没有战争，经济平稳的时候。如果持久战导致油价暴涨，通胀抬头，经济不稳，消费者信心崩盘或者没有钱消费，那别说电动车了，大风车你也卖不出去啊。光伏电池也是同样的道理，高油价不仅意味着全球物流成本推高，化工原料比如说塑料啊、铝啊、电解液等等都会涨价的，再叠加2026年4月起的出口退税全面取消，出口价格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那真的还有竞争力吗？这样一说，很多朋友要问了，如果像你说的这样，那为什么中国媒体甚至还有很多在宣传煽动下的中国网民还那么热衷于支持伊朗的持久战呢？我觉得媒体倒不难理解啊，党媒姓党嘛，中国没有新闻，只有宣传，宣传世界各国灾难，这边风景独好是他们的本职工作，无可厚非。但某些中国网民为何要罔顾自己的切身利益支持伊朗打持久战呢？我想了很久得出结论，他们可能啊也是出于好心，包括我在内，大家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国家或者说这个政权的利益高于一切，自己的利益嘛不值一提。如果用这个逻辑，那我日子过得差一点没关系，只要能把美国拖入伊朗的持久战泥潭，那我的祖国中国、中国政府这个政权不就能和在美国的博弈当中占上风了吗？而且我觉得他们也不是真的支持或者同情伊朗，一个人得多丧心病狂才能同情一个中世纪的神棍政权呢？他们只不过把伊朗这种潜在的持久抵抗视为是硬刚美帝的象征，然后莫名其妙的就产生了一种代入感和民族自豪感了。就像俄乌战争当中支持俄罗斯的，其实和现在支持伊朗的都是一拨人。但我想作为个人，我们还是要处处从个人的利益出发，启蒙时代的先贤们告诉我们，只要人人都从个人利益出发，个人好了，整个国家也就好了。如果总要你牺牲个人利益去成全国家的利益，那时间久了我们就真要想想了， 为何这个国家的利益总和我这个个人利益是冲突的呢？那我们真的是一家人吗？所谓拖住美国的持久战，必然导致油价持续走高，对中国这种出口型经济体的伤害是最大的。如果战争拖到半年以上，那李强总理刚刚公布的25年以来最低的 GDP 增速 4.5 到 5 恐怕也完不成了。这个经济代价是要普通人来承担的。其实我们可以回看一下俄乌战争的例子。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媒体也都说对中国太有利了，美国、北约深陷欧洲战场，客观上分散了对华压力，台海、南海、印太方向中国的战略窗口期不就延长了吗？另一方面，俄罗斯因为西方的制裁，在贸易上也要高度依赖中国，中国通过上合组织、一带一路、金砖国家在中亚、欧亚的布局就更稳固了，简直是赢马了。但几年过去了，中国为了俄罗斯这三瓜俩枣付出的长期利益真是太大了，导致欧美人借机指责中国提供双用物资支持俄罗斯，他们的狼子野心就是把中国捆绑绕进中俄轴心这个叙事，扣上这顶帽子才能名正言顺的以后对你进行科技封锁、金融监控。所以我真不知道习主席是吃错了什么药，更不理解支持俄罗斯普京的人立场何在，他们真的是爱这个国家、爱这个人民的吗？最后我想再拿出几分钟时间来说一下这次伊朗战事当中习近平战狼外交、大国外交的彻底露馅和破产。无论是暴力的战争手段，还是和平的外交手段，其实都是一个国家为了保护自身经济利益的工具。以前在表面上，王毅和一众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们至少还都装着一副现实主义的面孔，只要你敢损害我国的利益，我就骂你。但现在连骂也不骂了，连装也不装了，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国家都看出来了，他以前的这种叫嚣居然都是假的呀。现在美国侵略伊朗影响了中国经济，作为世界上的第二大国，习近平您老人家难道不应该挺身而出振臂一呼，不说保护我的伊朗小兄弟吧？为了全球油价不要上涨，为了中国企业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不要受损，跟川普干啊，干呀的呀，你不是挺猛的吗？以前激动了啊！现在我们回头看看，战狼外交只是习时代为了缓解因为经济下行造成的执政压力所必须配套的工具而已。现在的事实已经证明了，它不能对任何国际事务实施真正有效的影响，只对国内的治理有效。首先，很多虚假的所谓爱国分子们，他们口中的民族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和肤色种族不同，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啊，并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民族，而要通过社会教育把我们自己想象成属于一个共同体的，比如说汉族、满族或者中华民族。所以政治学里才说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而这种通过教育或者说极端一点啊，洗脑洗出来的民族概念必须持续洗脑、持续教育，因此也就出现了表演性的民族主义，指的就是统治者通过反复的政治表演来构建、维持、强化人民的这个民族观念，否则大家就会忘掉了、淡化掉了。战狼外交正是这种表演的典型。比如说王毅、赵立坚这种外交官，在公开舞台上用激烈的情绪化的语言制造出中国终于敢硬刚了的戏剧效果，原理就是通过贬低我们心目当中被他们教育出来的这些强者，比如说欧美、日本甚至加拿大、澳大利亚也行，来实现民众心理上的我们比曾经侵略我们的列强更强了的这种反转。战狼外交塑造的这种以前他们欺负我们，现在轮到咱们欺负他们的复仇戏码，是古往今来最受欢迎的戏剧桥段，经久不衰。有些不清醒的民众呢，则作为他们这种表演的观众，通过观看、转发、点赞、评论，亲身参与到这场表演当中去，获得了德堪说的那种集体的情绪高潮。毫无疑问，这对习近平萎靡的经济是至关重要的遮羞布和缓冲带。在习时代经济下行、个人焦虑上升的社会大背景下，被忽略、被贫穷的我们更需要那种被看见、被强大的情感补偿。战狼外交正好就制造出了这种终于有人替我们出气了的快感， 而且就像吸食情绪鸦片一样让人上瘾啊，在潜移默化当中高效地转移了很多老百姓对习近平治理失败的不满，让他们把个人的挫败，比如说买不起房了、娶不起老婆了、996啊、内卷啊，都变成了对外部敌人，比如说美国的仇恨，都是川普他造成的吗？难道如果说一个统治者能用这种方式转移矛盾，哎呀，这个维稳成本真是太低了。另一方面，咱们平心而论，习近平的战狼外交不仅在国内收获奇效，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在国际上其实也唬住了不少人。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不是比过往的中国领导人要更强硬呢？但此次伊朗的战事彻底戳破了他大国外交、战狼外交、外强中干的假面孔。习近平一无军事制衡的力量，二无外交斡旋的手段，在涉及中国 40% 石油供应的核心利益上畏首畏尾啊，没有实际行动，甚至连一贯战狼的王毅老师两会后的记者会空前克制，始终避免点名美国，避免激化矛盾。这种很多人说的认怂行为的背后，是习近平地缘战略失败的巨大打击。习近平生前那个此前积极把伊朗拉进他所主导的所谓世界秩序，上合组织啊，金砖扩容啊，搞得整个世界都在观望他能否保住伊朗，让伊朗再次伟大。但此番竟然无法对伊朗战事施加哪怕一点点的影响力，甚至都没有任何一方通知他打仗了，这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打击是巨大的。习近平多年来假战狼外交，实际上却无心无力保护盟友、保护朋友的形象，一旦确立，以后在国际上拉帮结派的成本会显著上升的，中美博弈也会更加艰难的。上期说了，李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把一带一路的优先级调低，恐怕也是事出有因的。我想啊，假如我是那些曾经想要依附于中国或者在中美之间观望摇摆的国家，此刻大概也都认清事实了吧。归根结底，任何国家最需要的都是你在危机时刻提供安全保障和稳定秩序的能力。如果一个大国一面喊着建立以你为核心的新秩序，另一方面又无法把承诺在关键时刻转化为行动，那它的战略吸引力就会迅速削弱。
伊朗战事或许应该成为国际社会重新审视习近平外交战略和他的真正目的的转折点。